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我们今天还是请各位先看这个讲表。这个讲表呢，上一回啊，把那个甲的那一项略说因缘说过去了，那么在这个乙那一项无从宣议，在无从宣议啊，第一重啊，释明就解释这部经的题目。经的题目呢，有别有通，别的那一部分呢，把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这个佛字，上一回呢是讲过去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接着讲下边的佛说的说字。那么这个佛呢，上面讲过了，这个普通的意思就是只要成了佛，任何一尊佛都是一样的，自觉觉他觉性圆满。那么这个特别的呢，在这里呢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十尊。那么这部经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说出来的。那么上面呢是这个佛说的佛字解释过去了。那么这个说字，说我们就是一般讲我们说话啊，佛说这部经这就说了。在这里啊，要解释一下，古代的祖师解释这个说字啊，叫做月俗怀呀。什么叫月俗怀呢？月就是喜悦，很心里很欢喜。欢喜什么呢？俗怀，佛他心里的这个啊，这个心里的这个怀，怀在心里，怀在心里什么呢？就是这一部经里面的这些道理以及修持的方法啊，这个对于众生啊都有啊非常重要的好处。但是这个虽是对众生有非常重要的好处啊，但是这个因缘不到的话，这个没有办法说，一定要这个因缘具备了，哎，这个才可以说得出来。你比如说，我们就是拿现在一般这个这个好懂的话来讲吧，就是说我们呢，比如说某在外面是办一场演讲，也要若干的条件呢，条件呢具备了，这个演讲才能够办得成功啊。条件不具备了，演讲没办法演讲啊。普通一般的讲学演讲还要条件呢。佛法最终这个重要的法门，哎，那种种的条件不具备的话，佛没办法说。所以呢，这个佛讲这部经的时候啊，就是各种因缘都成熟了，这才啊讲。能够讲出来的话，这个佛啊，佛是心里非常慈悲的呀，他能够把这种法门说出来，让所有的这个听的人都能得到好处。 这个佛的心里啊就非常高兴。那么根据这个意义解释这个说字，所以叫月俗怀呀，佛的心里啊非常高兴啊，这个高兴这个法门能够说得出来，然后听的人都能得到好处，这是个说的意思。再下面就看那个观字，这个观在这里就特别重要了，因为这部经啊，这就是叫做《观无量寿佛经》啊，里边的内容呢有16种观的这个事情，也叫做这个16观经，再简单的说也叫做观经，因此这个观字就重要了。那么这里呢先把这个什么叫做观说一说。所以观呢就要照这个字的意思说，就是观察啊。我们普通啊一个人呢、你对于某种事情加以观察，这叫观呢。那么还有呢是想象，除了观察之外，你还要用心思有一种想象的这个能力啊，想象你所观察的那些事物事情，这个叫做观呢、叫观察想象啊。那么再具体的说一说，你观察的是什么，想象的又是什么？那么下面就是说疑心远之啊，就是说我们用功夫的人，修这个观法的人呢、用自己的心远，远就是用你这个心呢、远就是接触啊，用佛家的名字叫攀缘，那么普通话就接触到那个知识，就是代表你所观的那个境界。你比如说这个观佛嘛，观阿弥陀佛嘛，观阿弥陀佛就拿我们的这个心呢接触到阿弥陀佛啊，就放在阿弥陀佛上面，叫疑心远之。这是就这个观这个字的意思啊来解释。至于观的方法呢，就在这一行下边的有个括弧啊，这个包括起来的下面有三句话，有两句话，那么这个再继续再说。这里呢这个里面又说了一心三观，三智实在一心中得，这个都是天台宗这个学佛学的理论非常重要，那么这个讲起来也非常难懂，那么这个虽是天台宗的方法难懂啊，这个观经呢就是那个最有一部重要的一个注解，那就是天台宗智者大师的注解啊。这个智者大师的注解就用天台宗的这个学理解释的，不过在这里要说明的就是说，天台宗的纯粹天台宗的这个直观法门呢、那是普通的这个普通的宗啊普通的这个法门，用这个直观的方法来用在这个净土宗的这个 解释这个观经的话，学理虽然还是一样，但是这个用法就不一样，用功的方法就不一样。那么这里我们要分别的，用功方法有什么不，为什么不一样呢？天台宗也讲一心三观，但是他那个纯粹天台宗讲三观呢，完全用自己的力量自力啊，来断见思惑、断尘沙惑、断根本无明，这一层一层的这样用这个观呢，用直观法门来断惑的。我们净土宗在这个观经里边呢，那个讲一心三观的理还是一样，但是用出来个观呢，拿一个对象，对象什么呢？对象就是里面有十六种观的这个对象，那么就跟那个不同了，这是有一个，这个是特别的法门了，那么这个了解之后呢，再跟大家介绍啊，什么叫做一心三观。在讲这个一心三观之前，先要解释这个次第三观。什么叫做次第三观呢？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你或者研究任何学问，有一步一步的，有次第的啊。你不经过那一种次第的话，不是一步一步的来研究的话，那研究不好。所以这个讲那个观也是啊，你一开始讲那个一心三观呢，先不明了次第三观，一心三观就不懂。那么现在我就先跟各位这个说明这个什么叫做次第三观。这个次第三观呢，第一步就是先用什么观呢？先做这个修这个空观。空啊，这个怎么样？这个修这个空观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凡夫啊，都是执着的厉害，把这个世间的这个啊。这个人，我们自己这个身体，我们身体以外的这个一切的我们眼所见到的东西，耳所听的这些声音，一切的一切，以至于这个山河大地啊，这些东西啊，我们都执着了。就是什么呢？把这些东西都当作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执着实有，实在是有的。啊，你看这个地球，这个大地，这个地球，谁都认为这个地球是实在的东西啊。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很实在的，这个身体，这个人生啊。这是非常现实的。那么我们这个在社会上，一个人呢，从小到这个老，小时候能够入学的时候求学，这个求学到了将来是学问成就了，社会上做事情，得的这个报酬，得的钱财，得的这个名声，得的这个权位位置，这些东西啊，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把它当作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如果说认为有人说 这个假东西啊，这是不实在的呀。这个大家都反对了，明明这是个现实嘛，怎么是假东西呢？哎，不承认这些都是假的，认为都是实在的话，这是什么？这是凡夫的知见。凡夫就是生死，生生死死的呀，啊，这是凡夫。把这些东西知道不肯放，当作是真东西，好了，你就以假当真呢。以假当真的话，那真正的那个真东西就得不到了。就拿我们这个人生来讲，我们把这个人生当作真我的话，那另外一个真如本性真正是真我大我，那就迷惑了，自己不了解了，不知道了。哎，以假当真呢，真的我就是迷惑，得不到受用了，这是凡夫。那么要做空观的时候啊，就要把这些假东西都把它看破了。哎，要承认这都是假东西，然后你才能够啊，所有的假的你才能看得空，看空了之后，一切假都空了后，你真的显出来了，假我放弃了，真我才显出来了。这个空观的重要的原则是这样的，要把这个一切的假法都要看空了，这个不简单的，要从学理上面去分析。学理上分析，一个简单的一个学理，重也是很重要的学理，就是什么呢？佛经里面所讲，因缘所生法啊，我说即是空啊，就是这个一切的法都是因缘和合才有这个现象。就拿这个。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身体来讲，我们这个身体也不是凭空就有的，这个身体呀、啊、我们到人家来，当然有我们原来这个第八识，有这个普通讲一个灵魂，灵魂到这个人家来呀、啊、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只是一个灵魂，没有身体呀、啊、要投胎，托母亲的胎，借着父母的这个因缘，父母的缘加上自己的这个灵魂啊，有因有缘呢、啊、然后才在这个母胎里边呢，逐渐逐渐的形成一个婴儿，婴儿在这个母体里面吸收这个种种的这个还是因缘慢慢具备吸收长成功了，然后再出世啊，出世以后那么一点点大，自己没有自己能够生活的能力啊，还是要靠父母抚养啊，这个逐渐养大了，大了之后呢还要受教育啊，受教育，一方面受教育，自己有了这个辨别这个事理的能力了，再说这个身体还要继续靠外面的这个喝的这个水，吃的这个东西，每天都要补充这个饮食，没有饮食再补充的话，我们的身体就不能存在。可见的这个身体，这个生命是假东西啊，是因缘和合的、啊。这个因缘，任何一个缘变动了，我们这个身体，哎，轻微的讲生病了， 重的呢就是要不能存在就要死亡的。那么你要从这个阴缘看，阴缘什么呢？阴缘随时在那里变动。我们这个身体在物质的这部分，水分、暖气，这个吃的这个食物，这个饭菜，这个东西吸收到我们这个身体里，有各种的这个钙质啊，种种的是来个补充我们骨头的这种成分呐、啊，随时在那里补充，随时在那里啊。你任何一种成分，一个元素的原料在那里，就是缺少了，身体就是有问题啊。可见呢，这个身体随时在那里变动，这都是假法。相对的说，这个真的是什么呢？真东西啊，是真我啊，不是这样的。真我是不变的，真我是本性，真如本性。在后面讲那个变体，那个实相，就讲那个真我。实相就是啊，永恒的在那里没有变化啊。我们这个假我在这变的话，我们自己不觉察到啊，一分一秒，任何这个短短这一摊纸那么短暂，都在这身体都在那里变呢，就是变化。那么这个一直变到反复，一直到变到死亡为止，死亡以后还是要变，在下辈子还那样变。那个真我呢，没有死，也没有这个不生不灭，永恒的在那里。所以有死有生，这个都是就是变的，在那变化。变化在那有生有死，就是一种苦恼，一种痛苦。我们身体有任何病痛的时候，痛苦不痛苦呢？有痛苦啊。我们跟家里的人分离了，痛苦不痛苦呢？这都是有痛苦的。真我没有这些个，没有这些变化。真我的这个真如本性的时候啊，永久不变的，永久存在的。所以你要从这一方面去看的话，凡是变化不停的那些个，由因缘合在一起，而且时时刻刻在那变化生灭不停的话，这都是假法。我们本身身体是这样的，身体以外的大家认为最实在的这个大地还是这样，大地也跟我们一个人的身体一样的有生命的。这个在座各位这个研究你研究科学的人你就知道，地球在最早期的那个多少亿年前的这个地球是什么样的状况，到了后来慢慢的这个地球上才有了生物，有了生物慢慢就变成了这个有了动物啊，有了动物，然后我们这个高等的动物人的拉是在这在非常晚期了，后来是很晚才有啊。在地球在将来到老年的时候，这个地球又是一个状况。在现在这个地球虽然是在这现在，它现在还是在变化了，变化包括这个大气层我们这个人为的把这个臭氧层破坏了，破坏了结果怎么样呢？气候就不平均，或者是很久不下雨，就旱灾了。现在有雨了，由于啊不下雨，再一下雨呢，集中灾起，下了很多很多，又变成是水灾了。这个都是这个地球也在那变化。在古代，那个中国古代所谓尧舜时代，风调雨顺，那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它随时在变，这是在这个气流这方，这个大气层这一方面。 再就是个地球这个本身有火山，火山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日本呢，最近日本有火山爆发了，菲律宾也有火山爆发了。那火山为什么爆发呢？它地球本身就在变呢，它在运动的时候啊，这个地这个火山口啊，它这个冒出来了，爆发出来了。还有这个山崩啊，地震，这个都是在那里变动啊。它为什么变动呢？这个地球本身在那里转变的时候，稍微受到外面的这个干扰，它本身稍微这个角度啊变得不那么自然，变动这个速度大一点或者快一点啊，角度稍微这个不那么顺，整个就本身就变了。所以这个佛经里面讲的这个万法是无常的，国家的这个土地土啊，哪一国家啊、哦？你的国家有这个疆界，这是我的国家，那是他的国家，划分的清清楚楚的。这个都是假设的呀。按照地球来讲，这个你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的土地啊，国土为脆，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土地都是非常危险，也是非常脆弱的，不是那么坚固的、牢不可破的，都是暂时的维持那么个现状而已。这都是因缘法，因缘缘有很多种，任何一个缘呢，一变动呢，牵涉到这个整体都在那里变动。所以这一层要了解这一层的时候，我们不要执着，不要把这因缘所生的这些事物啊当作真实的话，我们就不要执着。不执着呢，我们就不会被这个假法来困扰我们，我们就不受它困扰，然后我们才把这些东西啊，他们不能够困扰我们的，我们眼睛的这个智慧就开发出来了，就是观空了，把一切假法就看空了，看空了之后才得了真相，真正的我的这个真我才见到了，见到真我才有大的这个真的智慧才显示出来，那样才能够了生死。这是个空观，做空观的时候必须要了解这个理。那么我们念佛为什么要了解这个理啊？我们不是也常常说嘛，我们念佛用功用不上啊，佛号念的时候平常还可以慢慢念，一遇到有不高兴的事情，或者是遇到是很高兴的事情，来的这个佛念不下去了，这就不了解这个因缘法了。高兴你为什么高兴？或者是发了一笔大财，或者升了官了，这都是高兴的。不了解这个财也是假东西，升官的官位更是假东西，值不得高兴。不明了这个假动，一高兴连这个佛号就念不下去了，就被这个假法把我们呢带走了。再说那个我们这个烦恼来的时候，心里很苦闷的时候，也无非说是啊，我们这个钱财被人家骗走了，我们破了财了，或者丢了官位了，权位不保了，这都是烦恼来了。要了解那些东西，值不得为他伤脑筋呢，值不得为他烦恼啊，那么这个他就我就不会受他困扰，不会让他受苦，是不会为他困扰的话，我们这个佛号就不受影响，就可以念下去。所以了解这个理是很重要的。那么这是做这个空观呢，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 这个空观，这个把这个一切假法看穿了，看空了，不执着这个假法了，那么叫做开智慧。开什么智慧呢？就是把这个见思惑啊断掉了，断了见思惑，断了见思惑，就这个就是开的是一切智啊。就像那个罗汉呢，证到罗汉果，他证到的就是一切智。一切智就是说，你世间任何的什么这个假东西，因缘和合的这个这些东西啊，引诱不了他，到他的面前来，他一看就看穿了，绝不会受他的这个困扰。这种智慧就开发出来，这叫一切智，这叫空观，就是成就的。这一点呢，这个我们现在虽然是这个没有到那种程度，但是了解这个理就很重要。要知道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末法时期啊，尤其是在现代啊，外面这些邪知邪见的人多得很，他们呢在外面那些演讲有多少人在听啊，他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神通啊，不是真实的神通啊，假装的，他说他有神通啊，所以说是能够欺骗了多少人啊，他也说他是他在说的佛法，我们了解这个理就不会受那些欺骗了。你说你什么神通啊？佛家的神通，释迦牟尼佛告诉大弟子，你真正有了神通的话，不准许你向外面显示啊。你要显神通的话，佛就绝对禁止，不许可的。凡是要显神通的话，就是那是不可靠，别说那是假的，就算是真的，那是外道的神通，不是佛家的这个真正的神通，那不可靠的，靠不住啊。那么这个明了这个道理的话，神通啊，除了一个漏尽通。什么叫漏尽通啊？漏尽通就是没有烦恼了，断了烦恼了，那这是漏尽通，那真是佛家的。除了漏尽通以外，其余那是天眼通也好，天耳通也好，宿命通也好，他心通也好，这个都是不可靠的。那些外道也有啊，印度那些外道也有啊。现在有很多人说啊，从国外学来的有很多神通，不要听他的。这个我们也学的，学个漏尽通。漏尽通什么呢？不受一切的这个引诱，时时刻刻要怎么样把我们的烦恼一天一天的减轻，不要被这个烦恼来困扰我们。比如说这些神通了，就是天上的那一个这个二十八层天，我们觉得那个也对于我们的，我们了解这个理啊，也不受诱惑。小乘证到罗汉果他也不到天上去。所以你了解这个理啊，我们的心能够定下来了，念佛的这个信心坚定了。现在是我，你不管人家怎么样讲，你要一听你了解他讲的是什么东西，马上辨别出来他是正是正是邪啊，一下就辨得出来了。我们就他是邪道邪魔外道，我们就绝对不会受他的这个欺骗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理啊是特别重要。这个
空观成就证到一切智，那么一切智自己这个生死了了，了了这个佛法呢，是以慈悲为怀呀。啊，释迦牟尼佛就是讲慈悲呀。我们的这个自己了生死，还有那么多的众生在这六道当中的生死，那要度众生，不度众生是没有慈悲心是不对的。那么那要度众生的呢，要修假观。我们前面讲修空观的时候，要了解这个假法，不要执着这个假法。但是你要度众生的时候啊，还要修这个假观，再从这个空观里面出来。空观里面出来还要了解啊，世间这个万事万物啊，假虽然是假，也都是因缘，但是你要了解这是什么因什么缘，你还要了解这个因缘的，了解任何事物怎么形成的，它将来怎么灭啊，然后你了解这些，统统都知道，你这个世间这些学问，佛理佛经所讲的这些这个道理，你统统要明了。嗯，虽然这都是因缘法是假，但是你要学，这样做呢，用这个功夫呢，就是假观。哎，那么这个假观是，就是佛法里边呢，明明是一个名词是假的，你比如说这个我，明明这我是假的吗？假的，你为什么还要讲我啊？哎，假虽是假的，但是你这个在说话方面、写文章方面，你不用这个我还不行呢，不用这个我，你话都说不出去了，你没有办法跟人家交换意见了。这个名词，假象这个名词还是要用的，人、我啊，各种这个名相都还要了解呀。嗯，世间这些哲学、科学、文学，种种的学术，佛家这个三藏这些道理，这个理，这个学理理论，嗯，都要了解。这些学问不了解，就没有办法度化众生。所以呢，要为了度众生呢，要修这个假观。修假观要破除的什么？破除的尘沙惑。我们的这个有迷惑颠倒，才不了解世间那些因缘法了啊！世间这些东西，你比如这个地球怎么来的，将来怎么变到以后怎么结果，我们不知道啊！你必须要专门研究地球的这个学问呢，他才知道，他知道也不知道究竟呢，他也知道不究竟呢，何必得用佛法来研究？研究这地球是将来成住坏空这个道理，哎，那么这是一层一层的这个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一个活见解上一个迷惑就去了一分。我们活多少呢？就像尘沙那么多。学这个修的假观呢，就是去那个尘沙活的。所以那个在空观做了以后啊，成就了，就是再接着修假观，来学着要度化众生。假观修成功了，他证到的智慧是什么呢？叫道种智。道种智就是菩萨的这个得的这个智慧。就世间一切的学问他都懂得，他度哪一个众生，哪一个众生什么根基，懂得哪种学问，他就运用哪一种学问来引导他来学佛，这个就是道种智。 夹观修成功了，既懂得空又懂得夹，然后呢学这个中观，中观就是中道啊啊，这个把空夹这两者合并起来啊，融合起来做一个中观，中观就是不住空不住假，两者都能运用，这就是中观。那么中观呢所得地的这个所证的果呢，就是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啊，就是包括了空观包括假观所得的，空观得的一切智，假观得的道种子，它就是一切种子。前面的空观所得的一切智啊不彻底，假观得的这个道种子也不彻底，这个后面中观所证的一切种子呢，就是最彻底的，叫做一切种子。这个前面讲的都叫次第三观，就是先修空观，然后修假观，假观成的是中观，就是一步一步的有次第的啊。那么了解这个次第三观之后，现在就请各位看看一心三观了。什么叫一心三观呢？就一下手，空假中三观在一次用功夫，就一心就具备这个空假中三观，嗯，不必经过那一步一步的，最圆融、最这个最快的，这叫一心三观。嗯，那么用这个一心三观所证的这个智叫三智啊，三智就前面讲的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三智呢，就实实在在就是在这一心中，一心三观之中啊，一心就得了这个，同时得这个三智，这就是一心三观。那么这个一心三观，我们这个程度早得很呐。那个空观，我们现在这个对于这个释迦法，我们还放不下，那还早得很呐。空观还做不到，后观、假观、这个中观都还。那么现在讲到一心三观，一心三观我们现在是做没办法做的，不过说一说，了解这个理而已啊。所谓一心三观呢，刚才讲的三观在一次当中这个做，怎么做法呢？比如说入空观的时候，只要一提起空观，那么假观、中观呢都包括在空观当中，一空一切空，这是就这个啊。那么要提起一个假观的话呢，空观也好，中观也好，一切都是假观，圆融在一个假观之中。要是提起一个中观的时候呢，那么空观也好，假观也好，也是圆融在一个中观之中。这就是古代祖师所讲的呀，一空一切空啊，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这就是一心三观。那么了解这个观字啊，知道这个次第三观、一心三观，这都是这个用这个观的这个方法。后边经文里面讲到十六观呢，无论做哪一观，都是离不开这个三观的方法。那么下面再说是无量寿佛，这个无量寿佛在印度啊，古人讲天竺，天竺就是讲那个印度。印度的名称啊，那个文字的名称呢，叫做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做无量寿佛。这部观经里面呢，就把无量寿佛当作观的一种这个一种对象。哎，这个我们用功修行修观的人呢，叫做能观。我们这个人呢，我们的心里啊，就是能以观，能以观察观想，或者叫能观。我们拿什么东西来做我们俗观的呢？就拿无量寿佛来做我们俗观的一个对象。这就是无量寿佛，就是俗观的一种境界。这个就是啊，由这个无量寿佛是做我们俗观的一个对象，一个境界的话，这就不是普通法门了。前面所讲的那个一心三观、四谛三观是天台宗的那个观法啊。那么这个经里边拿这个无量寿佛、阿弥陀佛来做俗观的一个境界的话，那么这就是特殊的法门。因为这个普通法门呢，用自己的这个力量啊，你即使把这个见思佛、尘沙佛、无明佛一层一层把它关的一个一个都没有了，全部关净了，那就成功了。这个呢有个对象，有个对象呢，一关成功的是最快，非常快的，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心能够容易能够定。有一个模范在那里，照着一个模范呢，根据这个模范这个想这个观模仿呢非常快。那个普通法门呢，它没有模仿的。但是我们这个写字画画也好，你写字你先要有个字帖了啊，再来个模仿啊。你画画的也要先要模仿人家的怎么画法的，这才修得快啊。你没有一个模仿的在那里，你自己一开始你自己画吧，你画画到什么时候才画得好啊？那个效果太慢。这个呢，我们这里讲观经呢，就是观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就是我们俗观的经。我们心里原来讲观呢，一心原志啊，我们心就是放在阿弥陀佛那个上面，就是接触阿弥陀佛，我心与阿弥陀佛不要离开它，心就放在那个上面。心放在那个上面的话，我们这些见思佛也好，尘沙佛也好，你不必了要断的，自自然然的，你心跟那个佛连在一起啊，心就是佛，那是妙，不可思议，就在这里。这个经的题目啊，别的就是特别这部经的这个题目，佛说观无量寿佛，这个是说完了。说完了，再是讲那个学理上的一个需要解释一下。一切佛经啊，取这个名字有七种方法的。七种方法呢，比如说以人名字是一种，以说法的法名字一种，啊，这个说比喻一种。那么这个三种啦，再加上这个人与法啊，这个法与比喻啊，人与比喻，这个两个字加起来又是三种啊，六种啊，在全部的合起来，人名字、法再加上比喻，完全在一起就是一种叫七种。那么这个，简单的说，这部经你看看，这部经呢，佛阿弥陀佛啊， 这个释迦牟尼佛以及无量寿佛，这两个都是人名字。观呢，观这个字是法，人与法以这两个意思定出了这一个经的名称的，就是人法两者呀、啊、合起来啊，定出这一个特别这部经的名称的。下面说是这个通，通就是一切的这个佛经啊，都有这么一个字，叫做经字啊。比如说这个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上面那个是特别指的这一部经，那么这个下面这个经字呢，不问佛家的哪一部经啊，都有这一个字，叫经字，这是普通的。这个经字在我们中国 啊，我们这个儒家了，有五经，有十三经，也叫经啊，这是中国这个字的意思。在印度文呢，就是梵文，梵文叫做修多罗，修多罗啊，翻成中国的这个意思叫做气境啊。所谓气境，气是很契合，怎么契合呢？这个经啊，佛经，任何一部佛经说出来都是哦，这个一方面是契合真理的，契合佛所讲那个真理，再呢就契合众生的根基的，众生他是什么根基啊，他是什么心理，那么这个经说出来对他特别能够合乎他心里的要求，哎，他听呢非常高兴，这就是契经，就是一方面契佛理，一方面契众生的根基，这叫做经，也就是佛，也就是契经。这部经的题目说完了，各位想想看，一个经的题目啊，就是花了两个多小时啊才讲完，为什么呢？这就是啊，要了解佛家的学问啊，一切的佛经不是那么简单的呀，不是像说人家写篇文章或者写一本书随便安上一个题目就好了，哪里那么简单啊。佛家一部经，这个题目就把里边的这个经的内容大要就是包含在这里边。现在一般来讲科学啊，你研究任何科学，任何科学拿佛经一比的话，到佛经这里边它都是小巫见大巫啊，那个科学，现在一般人研究的科学那只是佛经里边一小部分呢，太微小的一部分了。所以这个要了解，必得对佛经有这一份认识，这里面的学问不简单的，不可以跟他这个认为这是很简单了。然后我们这个研究经的时候啊，我们才诚诚恳恳的、恭恭敬敬的往里面求，这才有所得。假如说我们认为这个很简单呢，我们一看就明了啊，那呀有这么一个心理呀、啊，就是从头到尾自己每个字都看、都认识、都看了，还是一无所得。佛法就是在这里，所以印光大师讲，佛法要在恭敬中求啊，你不求在一求，就是要恭恭敬敬在里面求。首先你就看在这个面题目是这样的，往下里面的经文每一个字每一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现在那些在外面冒充的人呢，那是外道，那些邪魔外道的，他也讲佛法，你叫他来讲讲题目，讲讲看看，里面任何一个字叫他来讲讲看看，一讲就讲到心外之法去了，讲到了这个神鬼上面去了，不是那么回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研究，必须要把这个理，大家要是明白了之后，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啊，那些外道的邪魔外道多得很呐，我们才不会受他的那些这个欺骗呢，我们才有自己的这个知见呢。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